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特别高兴在兰花楹盛开的时候能够带着这样一本书，同名的叫兰花楹的小说，来到悉尼，能够跟这么多的那个看得懂中文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个澳大利亚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讲的是1840年到1930年时代的整个布里斯班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建设，包括到怎么来建市，这样的一段历史。然后由这个历史又牵出昆士兰大学的来源。小说取名叫《兰花楹》呢，其实是有两个用意的。一个呢就是，兰花楹是昆士兰州的州花，所以呢我们取兰花楹这个名字呢带着一种 local 地标性的这种纪念意义，那么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写澳洲的故事，写昆士兰的故事。第二个地标性的意义是大家也都知道，在兰花楹盛开的时候，每年在布里斯班最漂亮的兰花楹能够看到的那个花景的地方是在昆士兰大学。而这本小说其实到最后大家会发现它写的就是昆士兰大学怎么来的故事。所以我们取兰花楹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支持教育，对于一个地产富豪啊，他如何整个家族来支持教育，来捐助公益的这种情怀和这种美德，就像兰花楹这么漂亮的花一样，每年都能盛开在昆士兰大学这么美丽的校园。这是取这个名字跟这个小说内容的一个契合点。另外在小说的设计里头呢，其实兰花楹也是有很特别到位的一个意义。就是小说其实写的是一个家族，梅恩家族，他的两代人的历史。因为这个家族只有两代人，他们第一代人呢是一个叫 Patrick 的这样的一个屠夫 Butcher， 和一个叫 Mary 的一个做保姆，做这个给军官家做佣人的这样的一个女生。这两个第一代从爱尔兰过来的这个新移民，他们的结合，然后他们后来生了六个孩子，然后其实就是讲的这一家八口人的故事。然后呢我们为了写这个家族的故事，在这里头呢也是以看上去是以编年体写他们这么几十年的这个生活，但是靠什么来串呢？就靠兰花楹的每一个花季来串起来。所以呢就回到刚才这个主题，这个过程可能说的比较漫长，但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兰花楹在这里头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一个地标，第二个作用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家族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成长史，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这种很坎坷的传奇，是以兰花楹作为见证的。
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史哈，从一个小角度来反映一个社会大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说到这本书的作者您还有您的儿子卫斯理，您是在卫斯理去世之后来续写这部书的我知道您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卫斯理天才少年，在这个写作方面也是很有天赋，也受过非常系统专业的这个戏剧写作的一些训练，但毕竟是两代人，而且就是生活的阅历也都不一样。那您在续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如何保持这个作品在文笔上和风格上的一致性呢？
如果按照这个构思，按照这个对这个小说的这个创作的份额，以及对小说的贡献呢，卫斯理理所当然应该是第一作者。只是说现在这个书在出版以及做相关宣传和后续可能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呢可能逝者放在后面，生者放在前面更合适一点，所以呢我就接受了我的编辑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实际上呢，首先这本书是我们合著，但是其实是卫斯理的书。如果要是客观的来说，包括到现在有一些搞文学评论的朋友们，他们看了这个小说说能够看得出来前面比后面写的精致。然后
您听到以后反而应该会感到很自豪。
对，因为他们说就是这应该这样说，卫斯理当时起心动念想做这个创作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想写一本能够 留下来的。这个留下来其实虽然没有说的特别具体，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留下来，如果要是用特别直白的话，或者是说有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来说，他是想留在历史的这种写历史的书，就是他想写一本留下来的书，然后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向三个人致敬，这三个人是莎士比亚、狄更斯和王尔德。维斯里希望自己的这种创作尝试是能够像狄更斯那样去反映出这种社会文化背景和深层的这个社会文化内涵的。向王尔德致敬呢，是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挺喜欢王尔德的，而且喜欢王尔德也是因维斯里起。维斯里说他觉得王尔德说的很多话都特别俏皮，既有哲理感，同时呢就是也很诙谐。所以在这个小说里头呢，不论是以直接引用或者是打引号的这种方式来用，其实是有好几处是体现出王尔德的这种语言风格，就是比如说每个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洁白无瑕的未来，然后再还有比如说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仰望星空，再比如说烫过的孩子依然爱火，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充满哲理又很诙谐的语言，其实对维斯里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日常创作以及对《兰花楹》这本书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说到跟天才儿童的这个教育问题哈，您说到一共有三位孩子，所以说您在教孩子这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们之前电视台也做过一期节目叫做《天才儿童》，就采访了很多家长哈，现场问他们，也分享他们就是说当初刚得知孩子被就是可以确证是这个天才之后的这样一种心情。很多家长都很担心说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怕教不好一个天才孩子会浪费了或者辜负了他的才华。那您在知道就是看到了像威斯里这样这么多的才华之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位母亲的话，平时如何跟一位天才少年来教育，包括像他的这种认知程度是超前过很多普通孩子的，除了给他像找一些名师大家，或者是可以把他提高到一个适合他水准的学习环境，您作为家长平时在对话和在教育过程中是怎样跟一位天才少年相处的呢？
我记得维斯里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就他刚刚回到中国，然后我把他放到一个 boarding school， 就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那是一个寄宿学校，上学以后呢，学校里头总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住读学生嘛，就是一些矛盾啊、纠纷啊。作为一个母亲，有时候听到有些故事，尤其是自己孩子受委屈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些心疼的。然后呢，当时我就跟维斯里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也不能帮你更多的，因为你的生活得要你自己去做啊。但是呢，就是，我很愿意成为你的朋友，不论是好事或者坏事，我希望能够成为我第一个知道这些信息的人，然后呢，维斯里当时就不说话。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在你眼里，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啊？然后他就不说话。后来我又问，我说那我跟你是好朋友吗？然后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知道你就是想要我说是的，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呀。哎呀，你知道我当时特别沮丧，听到这句话。然后等我还没来得及沮丧完，他又补了一句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好朋友呢？你跟我是哥们儿啊！
啊，更铁
啊，就是这种。所以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养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数量比较多，也许也比较像大家说的那个多子多福啊，或者是中国大家觉得要子孙满堂这种想法，然后以后老了呀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呀，什么可能是看这个我的这种布局可能会有这种考虑，实际不是。我觉得第一个呢，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而作为母亲来说，既然我决定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我要做的事情在他未成年的时候是尽我的可能给他最好的教育，然后当他成年之后也尽我的可能让他有更广阔的天空。所以我们家三个孩子差别挺大的，然后天赋啊兴趣啊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努力能够做到，第一个是因材施教， 第二个，鼓励他们所有的兴趣。第三个呢，核心就是无论你们选择做什么事情，我希望你们是首先是健康的，
嗯，
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第二个是快乐的。
嗯，
所以在维斯里后来去世之后，也有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跟我交流说，维斯里这么早就去世了，然后他虽然他的整个人生浓缩了很多人生的精华，取得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成就，不论是音乐还是数学还是写作，那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在这16年的时间里头，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才会导致他后来得脑癌啊，或者是有这些病灶啊？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想过，
这个问题我觉得会问的好残酷。
我自己也会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得了脑癌的母亲来说，他第一个的就是当他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首先会想，为什么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我也会把很多事情前因后果连在一起想，但是想了很多，我觉得，包括过去这3年的时间里头，我经常在看他的照片，在回忆我们的共同的生活。但是我想，至少这点上，我特别坦然的一条就是，维斯里虽然很努力、很勤奋，看上去他也比很多人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他这16年是快乐的。
是，是。
而且就是他非常享受和家人和弟弟妹妹和妈妈和姨妈在一起的这种生活，他也非常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互相认同互相支持的这种生活，他也非常享受这种靠自己的努力能够经常站在主席台上去领奖的这样一种成就感。所以到最后，其实维斯里被确诊有脑癌之后，我们一直都特别谨慎的，一直是用一个词是 tumor， 就是肿瘤，而没有说 cancer。我也从来没有跟他探讨过死亡，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讨论过，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中他失去我或者我失去他会什么样子。但是呢，在他去世之后，我跟他的主治医生曾经聊过这个话题。我就问他的那个医生，我说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个话题，是不是不合适？因为如果按大家来看，其实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也没有写过任何遗书，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虽然我们从确诊到他去世中间还有7个月的时间，但这7个月的时间里头，并没有像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恶性肿瘤的一个患者，他怎么样跟家人这样子有一个思想上的那种交流。然后我的当时那个维斯里的肿瘤医，他的主治大夫也是世界有名的一个 oncology， 就是一个肿瘤专家。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你要知道，像维斯里这么聪明的人，他用电脑用互联网用得那么好，比你好得多，他怎么会不去查呢？他早就知道他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了，他没跟你谈这个话题是不想让你伤心。
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那韦老师，其实我也知道的话，就是从一些人物的关于有关 VC 的人物介绍上，我也看到就是说他曾经因为肿瘤住过院，后来在很多医生的救治之下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里边。然后在这段生活里边的话，依然他在坚持去写作《兰花楹》，虽然说是重病初愈，但是毕竟也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的疾病。我不知道您看到他在那个时候还在继续坚持写作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有些心疼，就是说很累了，孩子你休息一下或怎么样。他当时那段时间在继续坚持写作《兰花楹》的时候，您有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流？就
其实他继续写《兰花楹》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壮。因为我们是8月13号发现他，就是当时他是突然就站不住了，然后到医院去做急诊，发现大脑有肿瘤，然后很快2天以后就做第一次开颅手术。完了之后 过了10天做第二次开颅手术。整个其实从手术来看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毕竟肿瘤是长在那个中枢神经上面，而且跟大量的脑神经交错在一起，所以两次手术完了之后也只切出了1/3的肿瘤，也没有办法切更多的了。然后在那个情况下，我们一个是放疗化疗这些现代医学的这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些放疗化疗的这些治疗手段对他身体就有更多的一些影响，然后就看着他从就慢慢的失明啊失语啊整个就倒下来了。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那几个月里头对他来说是暗无天日，对我们来说也是。但是呢就是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必须得为澳大利亚的整个医疗系统和这种医疗水平要点赞。
魏老师，那接下来聊一下您自己哈，就是在跟您做采访之前的时候，我通过讲其他的一些媒体的频道也了解过，就是卫斯理还有您的一些故事，所以说我可能是一个很世俗的读者，所以当时我在觉得在跟您接触之前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接触的是一位痛失爱子，特别是一位痛失如此优秀的一位少年的母亲。但是当时您在微信上语音留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开朗，也非常一种很正面的一种感觉那样的。我可能是一个世俗的读者，我觉得会很超出我的想象。所以说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在这3年以来，像在惠斯里去世3年之后，您的生活您是怎样从这样的一个事情中走出来的呢？
其实如果客观的说，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出来过。因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的离开应该是他心里永远放不下的一个痛，更何况是维斯里这样一个孩子。我觉得他寄予了我，他的身上寄予了我的这种期望值，可能是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期望，是对一切美好生活、美好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期望。现在呢，我的这种状态是，就是我会很积极的去面对这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的每一天，其实有时候是觉得我是在替维斯里在活的，所以我必须要把每一天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然后我也得努力像他一样去做一个勤奋的、向上的、真诚的、优秀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给我最大的动力。维斯利走了之后，我对死亡这件事情我每天都在想，然后我甚至还在想，就是如果有可能，我会想写一本关于这个机器人，或者是大家现在谈的特别多的这种人工智能以后这种人类的复活或者永生的文章。因为当维斯利离开之后，我觉得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头，我就在想生命的离开和生命的永生这样的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它带给我的其实更多的是，可能是敦促我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能够回到生活中，能够把这些想法变成积极生活状态的一些事情。同时呢，我还是另外两个孩子的母亲嘛，而且维斯里在去世的前2个星期还专门用他的这个奖学金给他弟弟买了那个新的学校的校服，就是等到他最后，因为他最后的1个星期是差不多昏迷的，在昏迷之前的那个状态里头，每天他都会说要弟弟到他的床上来跟他一起睡一睡，抱一抱。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说，维斯里的离开也许他是把我们家有限的资源更多的腾出来让给弟弟妹妹，所以冲着他的这些心愿和爱心，我也很努力的把弟弟妹妹照顾好，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然后 sooner or later， 我跟他迟早会见面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